好，大家翻开圣经，我为大家读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很快要结束哥林多前书的讲道。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五节到五十八节，我有人问，使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比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没有分别。使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的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是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这个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务要坚固，不要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这是神的话。
感谢神，
为着神的话，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让我们来留心听你的话，留心听你给我们本来没有盼望的人所发的恩言。求你的圣灵将这恩言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耳朵里面打开，使我们听见你的恩言，可以得喜乐，可以得盼望，使我们因你的恩言向我们必要面临的死亡可以发生，是吧？不在于我们自己可以脱离死亡，而在于耶稣基督已经将死亡致死。求你向我们显明你的真理，并使我们在你的真理面扎根，得着力量和盼望，奉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的社会非常流行一个口号，你可能听过，叫做 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你听过吗？经常听过吗？在我们要批判这个口号之前，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口号很好，因为它道出我们内心的渴望。谁不渴望认识自己？我们都渴望认识自己的个性、才能、恩赐、追求，我们都渴望找到自己的价值和那些我们可以做出贡献的地方。父母有时候为什么把孩子送去一些这个教育的机构，希望可以借着那些训练，他们发现他们孩子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可以发挥他的特长，不是吗？我们都渴望成为一个卓越的团体当中的一员，而这一切跟我们的最想要认识自己是息息相关的。但是我不知道你会怎么认识你自己。好，我会给我的孩子读一些绘本和科普的图书，其中有一些涉及到要孩子怎么认识他自己。然后翻开这些图书，这些图书有些呢会要我们的孩子从他的身体的构造去认识他自己，有些呢是从他的社会关系，我跟别人形成什么称呼，我跟别人有什么关系来认识自己，在关系当中来定位自己，甚至还有很多的书籍要把人跟其他的类型的动物来对比和关联来认识自己，从一种生物的多样性来认识自己。在几乎所有的图书里面，人都被看作一种器官性的存在，一种物质性的存在，是被生物学可以来分类的，或者可以用社会关系来定义的。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在学校、家庭、公司一切公共的领域，我们就更加明显的感受到人是被一系列的规则表现来定义的，是不是？孩子们会用他的完成作业的情况。有一次我在这个带孩子们在玩，一个小朋友跑过来，我都不太就是跟他不认识，他跑过来说念书一大堆称号，意思是他是这个学校班级里面的这个小队长。他非常的自豪，他怪我没有听他讲，他要重复很多遍，为什么？这是一个对自己的认识，他用这样的表现，用他的这个名号，用他的职位来定义自己。其实不仅孩子是这样，我猜他这样是因为他看到他父母是这样。所以你看呢，我们的成绩、我们的工作表现，甚至我的穿着、我的言谈、我怎么待人接物、我对现在这些规则的遵守和破坏、别人和整个的社会对你的评价，还有你的性别、你的年龄、你的婚育情况，甚至你的性倾向，都成为人们认识自己的参考项。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要否定这一切，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具体的处境，我不是要否定这一切，但在我们认识自己上面，我要说这不是我们核心的关注点，这不是我们的关注点，而且我们要立刻的意识到，当我们说要认识自己，我们总是在依据些什么来认识自己？问题是我们依据些什么？我们总是依据些什么？问题是我们依据的那个是什么？有时候我们知道，有时候不知道。而我们今天所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经文，强烈的揭露出我们长期忽略的、视而不见的一个认识自己的根本的依据。我们应当根据这一切来认识自己的，但是我们常常好像不知道一样，甚至知道的就当作理所当然，就把它放到一边去了。这个依据就是在复活的基督里来认识我们自己，在复活的基督里认识我自己。弟兄姐妹们，我想请问你，上一次你想到说，哦，我应该是按着已经复活的基督来想我是谁，是什么时候？上一次你有意识的想，基督已经复活，因为他已经复活，因为他所赐给我，因为我跟他的关系，所以我是谁？上一次你这么想是什么时候？
或者让我更不客气的问，你曾经在复活的基督里认识过你自己吗？现在我们宣称我们信耶稣，可是我们曾依据过已经复活的基督来认知我自己，判断我的价值，判断我的人生吗？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要求我们回应这个问题。我们所信的主基督是复活的基督，我们在他里面才能真正的认识自己，并因此知道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必须在复活的基督里认识我们自己，因此我们才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带着盼望活着。我们来看经文，我请大家先注意35节到41节。保罗在这里他向我们提出一点，就是复活的基督是理解死亡的前提。如果我们不相信复活的基督，我们就不能真正的理解死亡，而且世上的一切也变得不可理解。请来看35节到41节。人们对复活有两个问题，35节，第一个呢就是死人怎么可以复活，第二个呢是复活之后的身体是怎么样的。你会有这两个对复活的问题吗？上周是复活节，所以我们有很多关于复活的经文和诗歌。当你读这些经文唱这诗歌的时候，你很多人会不会想，你怎么可能有复活的事情？如果真的有复活，复活是怎么样子的？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子的？所以哥林多也有这个问题，他跟我们一样，他质疑复活，就算有复活，复活会是怎么样？他们提出了两个问题。36节，你留意保罗是怎么回答？他说：“你这无知的人啊，你这无知的人啊！”哥林多人跟我们一样问出了这两个问题，结果保罗的回应居然是：“你这无知的人啊！”保罗为什么要骂人？因为哥林多人跟我们一样，真的是无知。我们以为挑战复活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保罗说不，你很无知。如果没有复活，你就根本不能理解死亡，也不能理解这世上跟死亡有关的一切的事情。他立刻用一句话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你们种东西，不是把种子埋在土里面死了，才长出活的东西吗？”在这个类比里面，种子被埋跟死人被埋是对应的，种子长出的植物跟复活的身体是对应的。我们当然可以理解这一点，这是一个 在农业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状况，所以哥林多人明白保罗所说的这个类比，他们立刻意识到保罗是在对他们说，原来在哥林多希腊的哲学、智慧、经验都不能理解死人能否复活，但神却让这一切可以发生，自然的就好像埋在土里的种子可以生长结果。今天的我们对保罗的回应不会满意的，我们会这样说，说保罗你对生物学的认识有问题，你看到吗？我们不能理解保罗，我们不能理解保罗在这里的逻辑，这一切可能是我们接受太多的资讯，我们自以为比保罗知道的更多。没错，在植物生长的生物学方面我们都可以做保罗的老师，但是问题是什么？我们今天把这些生物学的知识当做了真理，当做了不证自明的真理，而且我们把这些真理当做我们认识事物、认识死亡、认识自我的根基，我们把这些科学知识当做了不证自明的、比基督的复活更加根本的东西去认识这个世界，这让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保罗在这里的这个类比。保罗是在说什么？复活的基督是我们认识神所造的这个世界和人类的根基，而不是反过来，你明白吗？不是反过来，我们因为错置了那个认知的基础，才会觉得死人能不能复活是个问题。今天我们的科学发展很快，我们可以从非常微观的层面来理解种子是如何生长的， 但是我们不能理解死人怎么会复活，因为这不是一个科学自身可以探讨的问题，这不是科学的范畴，科学是有边界的。我曾经引用过一个无神论者的话，他说万物周而复始，人除外。所以你看，他观察到自然界有生死的循环，但是他没有办法把这个自然界的循环应用在人的身上，他觉得人不可能有复活的世上。虽然他观察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死而复活的循环，但是他不能把这些应用在人身上，因为他把自然科学的观察当作更本质的，试图去认识人的死而复活。他出现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无法解决的问题。当人试图从被造界去理解他的造物主，从低的事物去理解超越的事物，造物主就变得不可理喻。从死亡的去出发，复活变得不可理解。但保罗挑战哥林多人，复活的基督才是你认识这一切的根基，复活的基督才是你理解这是自然界你所观察到的、你所看到的死亡的根基。复活是确定的，那么我们对死亡的理解就会是不同的。复活是确定的，所以当你观察到种子的死去和生长，这样的现象让你认识死亡。如果复活是一个确定的事情，面对哥林多人的问题和我们的问题，你也会说不要问这么傻的问题。对，第二个问题，如果有复活，复活的身体是什么样子？保罗同样是用一个农业的对比，他说你种下去的种子差不多的样子，可是长出来会是什么样子你不知道。神给这些作物一个形体，像麦子或者其他的谷物，当它长出来之后，神就按着他的创造给这些植物一个形体，照样的我们会有一个身体。当我们复活的时候，神会照他的意思给我们一个身体，跟原来死亡的身体是不一样的，复活的身体将会跟现在不一样。所以保罗引用了很多例子，说你在自然界当中可以看到不同的形体，种子果实有不同的形体，活物有不同的形体，人是一样，兽是一样，鸟是一样，鱼是一样，天上的事物有不同的形体。他说了太阳、月亮、星星，不同的星星，你看到自然界有这么多事物有不同的形体。再次你看到没有，保罗是以复活的基督作为他认知的根基去理解、去思想他所看到的所有关于死亡的事情。复活的基督才是他认知的前提，而不是反过来。保罗对太空的认识比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少得多，但是他认识世界的前提却比我们正确得多。英国有位作家叫切斯特顿，他用幽默尖锐的话来表明我们现代人的这个问题。他说在极端的情况下，基督徒竟可以自由地相信宇宙有安稳的秩序，并且按照必然的规律去发展，可是对一个决定论的唯物者来说，宇宙这部完美无缺的机器容不得一丁点的神迹和瑕疵。一个唯物论者没有办法相信那个藏身于海绿花丛中极细小的魔鬼，他不能承认他的存在，因为这个世界必须按照他所定的那个秩序去运作，一旦有例外，他的秩序就崩溃了。切斯特顿在这里是要我们将基督教的信仰跟唯物论所受的限制去对比，而结论就是信仰所受到的限制比唯物论受到的限制要小得多。我们自己的哲学和智慧叫我们断然的否认基督的复活，因为我们自己的哲学不能容许死人复活这样的事情去发生。一个唯物论者必然要拒绝死人复活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是什么？ 我们所信的前提就是死而复活的基督，这就是我们信心的本质，就是我们相信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成为我们认识我们生命一切事物包括死亡的根基。耶稣说让我们把根基建立在一块磐石之上，这磐石是谁？是基督。死而复活的基督是我们认识这世界一切事物的前提，不是科学，不是美学，不是哲学，不是人生的经验，是神自己在耶稣基督身上丰丰富富的向我们讲。复活的基督使我们可以理解死亡，理解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的事物，当然也包括认识我们自己。如果你要认识你自己，却不以复活的基督为那最根本的前提，不以复活的基督为认识自己的那块磐石，认识自己变成了不可能。所以保罗向我们表明，复活的基督是我们理解死亡的根基，然后他现在要向我们展开复活的基督如何叫我们真正的作为一个有灵的人活着，复活的基督如何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请看42节到49节，保罗要进一步的说明复活的基督是如何跟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保罗要说明为什么复活的基督叫我们可以真正的做一个有灵的活人活着。42节到49节，我请你要留意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比较复杂，你必须花上时间和力气才能够把握 这段经文。42节到49节，紧盯着这段经文，努力的跟上我，我努力的把这段经文讲清楚。42节，使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你有没有发现他在进行一系列的比较，在比较之前的身体跟复活的身体，然后44节下半段，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得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请注意，他是不是从两个身体的对比进展到两个人的对比，两个亚当的对比，对不对？之前的亚当跟现在的基督的对比，身体的对比进展到人之间的对比，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是出于天，还是在人的对比，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两者的对比联系到我们了，对不对？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必有属天的形状。注意这种对比的推进，整段经文他一直在，保罗在努力的保持这段经文对比的结构。保罗很仔细的使用他的用词，使整个的42到49节呈现一个对称的对立的一个结构，叫你可以清晰的看到两者的对比。而这个对比的最核心的部分在于亚当和基督的对比。为了保持这个对比结构的完整，我们甚至可以发现保罗有意的改写了创世纪2章7节的经文，就是42、45节这里他引用经上记者说这段经文是在创世纪2章7节，而为了保持这个对比的结构，他改写了这段经文，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他改写了那段经文，让他这个对比的结构继续保持完整。45节是整段经文最中心的位置，因为我们说了，它是前面对血气的身体和属灵身体的解释，然后呢，它把身体的对比进一步推进到人的对比，而人的对比带到最后的49节的结论，跟我们相关的，我们会怎么样的一个结论上。我们先来观察一下45节，请你留意45节。 以四十四节为分界，前面三节经文保罗对比了两个不同的身体，然后四十五节他就从身体进入到一个全人的更大范畴的对比，两个人亚当和基督，所以有身体到人的转换。亚当和基督的对比是整个这里论述的中心。亚当和基督不仅仅代表他们自己，大家现在记得，亚当和基督不仅仅代表他们自己，在圣经当中，或者至少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亚当始终被当作全人类的代表，是不是？而基督被当作所有信徒的代表。所以当你对表基督，对比亚当和基督的时候，你同时在对比他们所代表的那种全体的人。你要知道，今天如果我们的国家主席参加一个会议，他被羞辱了，他羞辱的是我们的主席个人吗？不是，他羞辱的是他所代表的整个国家。所以你要明白这种代表的概念。所以亚当和基督在这里的对比，就成了身在此世的所有人跟在基督里的基督徒的对比。所以你看到没有，保罗是以身体为起点，但是他现在要进入一个更加本质的层面，亚当和基督的对比。而我们现在的身体和复活的身体之所以有区别，是根源于亚当和基督他们有区别。所以注意到这个对比。第二，四十五节在这里保罗采用的一个推理方式叫做不容置疑的论证。什么叫不容置疑的论证？你请注意他的论证是这样展开：如果有一个存在一个以朽坏、羞辱、软弱为特征的血气的身体，如果前者是存在的，那么更加确凿的是，必定存在一个有能力的、荣耀的、不朽坏的灵性的身体。这个不容置疑的论证，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路易斯曾经这样说：为什么会有会口渴？我们为什么会口渴？我们口渴证明有能满足口渴的水的存在，这叫不容置疑的论证方式。前者的存在代表着一个能够回应它的更超越的更高的一个存在，这是保罗在这里所使用的论证方式。尤其你理解了前面三十五节到四十一节我所说的保罗以复活的基督为他认知的前提，你就明白为什么保罗会在这里使用这样的一种论证，复活被放在一个本质的位置上去考虑。因此如果存在一个朽坏的、羞辱的、必败坏的，那么一定存在着一个超越的、与它相对应的、有能力的、荣耀的、不朽坏的灵性的身体。这把我们带到第三个观察，这个观察就是保罗把亚当对基督的预表应用在了身体的对比上面。前面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我们这个上次的讲到的经文隔了很久，但是你一定听过预表，亚当是基督的预表，是不是？亚当预表了基督，在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也提到这一点，亚当是那更大的、更美的基督的预表。正如亚当预表了基督，那么亚当被造时候的那个身体，属血气的身体，也预表了复活的基督的身体。亚当预表了基督，亚当的身体也预表了基督复活时的身体。这样，在亚当里的人的生命，预表了在基督里复活的信徒的生命。而在基督里，我们会看到那种终极的形式是怎么样展现起来。弟兄姐妹们，保罗所使用的仪器的对比，使我们不得不把我们自己跟亚当跟基督联系在一起。今天我会问一个问题，你是谁？你是在亚当里的还是在基督里？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很多人会很谦卑说，哦，我是在基督里，不过我经常也回到亚当里面。不能这么回答。诚然我们人有罪， 但今天我们是在亚当里还是在基督里，这是一个清晰无比的问题。你要么是在亚当里，要么是在基督里，你要么是在罪的权势之下，要么是在复活的盼望当中。你是属于谁的？你所盼望的是谁？保罗对比让我们看到亚当和基督对比是根本性的，请留意他的对比，亚当和基督的对比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对比。请注意四十六节，他说什么？记得在先，有个时代性和时间上的对比。那时候的亚当代表的是一个血气的时代，他拥有的是一个血气的身体。这血气的时代是在末世以前的时代，是一个不完全的、过渡性的、暂时的时代。但是末后的亚当就是基督，他现在要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你知道你现在在一个新的时代里吗？我们中国人说一句古话叫做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同的你处在不同的时代是会不一样的，但基督把你带进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完全的时代，不是你想要选择进入或退出的时代，基督开启了一个终极的末后的时代。这个对比使我们意识到，从时间从历史的角度，弟兄姐妹们，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现在在什么时候？我们已经被基督带入了末世，不管你愿不愿意，基督已经开启了这个末世。你正生活在末世，这会决定你如何看待你今天的生命。你正生活在末世。四十七节，我们看到亚当和基督有一种形式上的对比。你看到没有？亚当是出于地属土，这是一种形式，而基督是出于天。你不需要对土和天做过多的联想，但很显然，土地和天是要形成一种形式上的巨大对比，表明说两者叫天壤之别，对不对？中国人的这个成语很好的展现了这节经文，天壤之别。保罗是要把这种天壤之别的对比应用在今天的基督徒和在亚当里的世人身上，不仅是时间历史上的对比，也有形式上的对比，而这带来的最后的一个对比是一种次序上的对比。在亚当里的是活在属土的次序之下的，这个世界是有次序有规则的，对不对？不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都有一定的规则，但保罗说在亚当里的人是活在亚当的次序和规则里面，可是在基督里的不应该在活在亚当的次序和规则里面，在基督里的人是活在基督所带来的所展开的新的国度的次序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会说，我们是天国的国民，为什么叫天国？因为你是一个新的国度的国民，你所遵循的真正的秩序是一个天国的秩序，你所遵循的一个新的价值观是一个天国的价值观。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你从一个国被迁到另一个国，你从一个属土的秩序如今活在一个新的秩序之下，在这个秩序之下，你对金钱、对婚姻、对教育、对养老都有一定的理解，每个国家都有这些的制度，对不对？但是基督现在告诉你，你已经被迁到新的国，所以在这个新的国里，你对金钱、对健康、对你人生追求、对你的婚姻、对你儿女的教育都会有不一样的理解，因为你是新的国度的国民，你活在复活的秩序之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已经信了基督，你还要活在亚当的秩序里面吗？你还要按照亚当的秩序里面理解你的金钱，理解你的房子，理解你的人生的价值，理解你的人生的追求，把安稳的退休，享受退休的生活当做你人生终极的指望吗？我们已经被带到基督的秩序里面， 我们已经是活在属天的次序之下，如今在基督里以属天的形式活着，所以很多人会告诉你永生现在已经开始，它还没有完全，但它已经开始。弟兄姐妹们，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我请你看重你的身份，明白你的身份。基督徒是与末后的基督、末后的亚当、属天的基督，叫人活着圣灵相联合的人。基督徒是一个活在末世的世代，盼望着属天的身体和他们的君王基督再来的一群人。保罗在这里的对比是尖锐的，是排他性的。你要么是在亚当里面血气的人，要么是在基督里有灵的活人。在这段对比里面，亚当和基督不是作为个体来登场，而是作为我们的代表而登场。他们代表了两种相对的次序，两个时代，两个世界，两种创造，一种是血气的属土的，一种是灵性的和属天的。如今属天的已经接替了属土的，所以他们连在一起，成贯穿了整个历史的时间线。现在弟兄姐妹们，你明白你正处在历史的终末吗？基督已经开启了新的历史，他要带我们进入这个历史，在他以后没有来者。基督开启了这个末后的时代，他也要终结这个末后的时代。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聚焦于这复活的基督来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世界，认识我们所处的次序。基督叫我们成了活着的灵，这就是在复活的基督里认识我们。我想这会带来几个应用。基督是叫人活的灵，在这里有没有发现基督的工作跟圣灵的工作好像不能分开去看？有没有？保罗把基督的工作跟圣灵赐人生命的这个工作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要真正的活着，我们能够依靠的就是复活的基督，因为这是复活的基督将有灵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永远不能靠自己重生，是复活的基督重生的，是复活的基督重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你为你的亲人、你的儿女、你的朋友祷告的时候，你多么迫切的，你越爱他们，就多么迫切的希望他们可以悔改、相信神，他们可以重生。谁是我们应该祷告的对象？复活的基督，因为他是使人活的灵，重生是圣灵在基督里面做成的工作。因此，为我们一切所爱的人、生命垂危的人、还不相信的人，当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为我们儿女祷告的时候，像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让我们首先来依靠复活的基督。复活的主啊，唯有你将生命的灵赐给一切死的人，唯有在你里面人才能活着。基督是叫人活着。第二，当基督复活的时候，圣经强调基督是出熟的果子，对不对？这代表着说基督生命当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在丰收的季节，所有与他一同复活的我们所要经历的真实的转化。圣灵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的，就是使我们活出基督，使我们活出复活的基督。所以保罗说，如今我活着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为基督是那复活的初始之果，意味着我们在基督里的人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圣灵使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生命，复活的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标准。现在弟兄姐妹，你要怎么活？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人都在告诉你你要怎么活？所有人都在告诉你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有质量的？ 许多人在告诉你，你的儿女将要怎么样才是有前途的。许多人告诉你，退休的人你要怎么样才有安稳的退休生活。所有的人都在告诉你怎么活，但是我们要活出复活的基督。复活的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标准，圣灵来是要我们向着基督活。第三，复活的基督把我们带入他的里面，这是一件非常现实的事情。因为基督，在基督里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再次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正活在末世，人类最后的时期。新冠疫情提醒我们正活在末世。我知道很多人等着新冠过去，然后回到他所期待那个计划的生活秩序里面，但我告诉你，新冠提醒我们，我们正活在末世。基督已经表明这个末世会怎么样，这个末世一定会有一个终结。我们不要活着好像审判永远都不会来到，我们不要活着把我们的房子当作不动产。新冠提醒我们，我们的这个世界不会在我们计划和憧憬的那个样子进展下去。但更本质的，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将会怎么样。基督已经向我们表明，我们正在末世活着。因此今天在基督里，一种全新的最终的世界秩序在展开。现在弟兄姐妹们，为什么你周天来这里聚会？很多人觉得基督徒就是星期天会去聚会做一些不一样事情的人。不，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敬拜神，是因为我们不再活在一种亚当所属的秩序当中，而是活在基督所带来的新秩序当中。在基督里我们成了新的创造，我们可以按照新造的样式去生活和盼望。在基督里我们成了新的国民，新的一个群体。因此我们聚集是聚集在三一神的面前，做他宝座前的子民来敬拜他。这是主日崇拜辉煌而荣耀的画面，因为我们活在基督所带来的盼望、秩序和荣耀当中。弟兄姐妹们，这意味着复活不是我们每逢到了复活节才思想的事情，复活不是我们将要死了才思想的事情，复活是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在此刻就必须开始面对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意味我们今天的成功和失败，我们今天的喜乐和悲伤，我们如今的追求和渴望，都要从复活的基督里去看待和评价。在复活的基督里认识我们自己，这意味着我对我的认可，我为我的否认，我对自己的失落，我对自己价值的判断，都必须回到复活的耶稣基督里去看，否则我们就完全的出错了。但是神不会出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处境、资源、状况、工作上的挑战、子女教养上的困境、儿女升学当中的焦虑、我们身体、心灵的苦痛等等，我们可以相信神是要借着这些塑造我们像复活的主，因为这才是有灵的生命，这是神要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没有时间再继续展开接下来的经文，但是让我来读这一段55节。是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是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要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我们已经在复活的基督里，弟兄姐妹们，你不是在过往的亚当里面，你不再处在罪的权势当中了，你已经从罪的囚牢里面出来了。 即便我们现在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基督里称义，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仍有犯罪，仍有罪的残余，但我们绝不是重新回到罪的牢笼里面。撒旦对我们是没有权势的，撒旦可以控告我们，撒旦可以在神面前说我们的坏话，但今天所有信靠基督的人是在基督里面的，罪的权势已经被他打破了。你不是来来回回，也许你还在犯罪跟我一样，但是我们所有信靠基督的人是在基督里面的人，因此我们才可以夸胜，因此我们才可以对死亡和罪说，你的权势在哪里，你的毒钩在哪里，你动不到我。因此我们才可以说，亲爱的弟兄们，坚固不要打破，竭力多做主工，因为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已经确定不是徒然。天父多么荣耀，主耶稣基督将我们带进他自己里面。当我们读到说他成为我们的义，这是真的，他成为我们的智慧，这是真的，他成为我们的圣洁，这是真的，我们已经被他带进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度和秩序当中。我求你，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活在这新的秩序、新的国度、新的盼望当中。今天我们面对的处境常常让我们失望，让我们怀疑这新的秩序和新的盼望，让我们在撒旦的谎言和控告之下，以为我们又回到了撒旦的权势之下。天父，当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我们已经脱离罪和死亡的权势，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确凿无疑的盼望，而我们正是在这样的盼望当中去面对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艰难挑战，正是在主基督已经得胜的盼望当中，我们去面对一切的不公义、一切的罪，致使我们里面的罪，正是在基督已经得胜复活的盼望当中，我们今天过我们成圣的生活。我们知道，当你再来过我们在你里面的时候，我们的成圣将进入完全。带着这样的盼望，使我们活在这地上。主啊，坚固我们这样的盼望。主啊，在这盼望当中，让我们竭力的去遵守你的话语。我们一切的劳苦在基督里面，绝不至于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